现在我太太一直强调，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且知道你看善恶念是不是能转，我们经常就被周边的人动了我们的念，所以我们应该在临终前啊，一定要事先安排。这种安排不一定要很多啰哩嗦嗦的人，你一定要找谁回来，像我们那个新焕长老说，我要死的时候不要叫我儿子来，和我们说一定要叫谁回来，刚好相反哦。他很聪明啊，他说我死的时候我家人都不要到，等我烧完了以后再说。他难道说他就交代我们了，我死了以后我前前负责，旁边助念，未经我许可不能到他旁边，不能到他旁边，那只有通知我们老院长还有他的一个大徒弟啊，只要这几位就好了，其他的等办完了再说。他很聪明哦，其他来干什么？医护人士的有用的来就好了，能助念的能提起正念的这些人来就好了。你看他很聪明哦，所以我们要讲说以我自己时的安排好了，事先要不话要讲硬一点，我一直强调你的遗言一定要遗嘱一定要讲很坚硬，若不依我遗嘱则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要讲得很硬的，这样否则的话大家一定会又改的，哎呀那是他死的时候是这样讲啦，随便啦，我们不用照着讲，你这样做太冷淡了，不要。我都听好多这种话，要是我一定要写得很清楚，还不照我遗言则不名为我的师徒，不能不称为我师不为我徒啊，因为我必须要讲硬点，否则他们一定又开我的方便了啊。讲就讲，我们还是通知了，不然不好意思了，那不好意思就完了，有一个狗戏杀的人就来了，啊，忙忙忙忙忙，就一大堆哇，大家赶热闹进进出出的，那念完火大家就在旁边聊天了，是不是都这样？是啊，所以不要做这种麻烦事，讲清楚，反正进来的聊天的倒严一点，要聊天的不要来，等我走后你们真的如果发现人情世故很难应付，再请他们来拜一拜，拜一拜叫他们走那如果还是来的应该念佛，就这样啊，不要多哩多嗦讲太多，那为我送什么经啊，这样就好了，简简单单，不用画护文，因为画护文人大部分都没用的嘛，是不是？是啊，大部分都没用的，去也没什么意思，有心来念的最重要了，所以这聪明的不要怕说啊，我到时候死都没有人来，多冷清啊，你如果死得那么不甘愿，我你铁定完了你要死得有把握，所以自己要事先安排好，你看重要的念头就在那刹那，你在乎的是你未来走的路，而不是在乎那个门面，是不是？所以聪明的人应该怎么规划死，有时候自己多练习怎么死法，死的念头你这要练习啊，真的，我就看平常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思，对不对？要念思不思，不思要念不，因为那个六念法嘛，平常要念佛知佛功德，念法念自己所受修行的法， 对念身这些三宝能护念我，然后念我平常持戒，念我平常布施。那你平常要死，我现在要死了，我平常做什么？这样想想，想好的，想自己光明的。那这个你要是平常还是跟人家计较，到时候想不出来，还是都那些股票的涨停板跌停板这些就完了跑不出来啊，硬挤不出来，因为不习惯，所以你要平常有习惯，那这就是平常的习性养成的嘛，你那个所做善事习惯了就会了，那加上善知识跟人提醒你就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务必要就是说平时有时候跟大家共修哈，这个观念大家养成了以后，见面就知道要讲什么话啊。比如说我现在很认识你啊，某某居士啊，你即将走了啊， 你过去啊长期怎么样护持佛教啊，这一路上你很精勤的做哪些啊，那你这一时功德必得往生善处啊，可是我们今天应当往生极乐世界啊，你跟他讲啊，所以说你先不要惶恐啊，实际上都不是讲虚伪的话，确实的啊，他会欢喜会安定的。啊，一经所说，你就念一段段经给他讲。一经说，是不是生前做怎么样的人，必得怎么样的人？哇，他就生心欢喜心说，啊，其他帮他念佛，哎，就得安定了。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实法了。是，所以每个人应该有这样善知识，平常随时在旁边呢，啊。这是最有福报的啊。好，那我们再看那个底下哈，中间那个部分呢，啊。问注中有位啊，为今起时啊，答今已少时，诉求生故。为注中有一六柱门，便求生缘，速往和合啊，就是说他那个时间中有的时间很短的。问若说中有即一生缘，即彼和合可速往彼啊，以彼缘会啊，一中结生啊，就结生就生啊，就因为有因缘，所以很快。若一生缘不和合则。如何彼住不经多时，如父母在迦斯弥罗国，母在智那，或有母在迦斯弥罗，父在智那，如是生缘难，这个生缘难可和合啊，如何终有速往结生啊？他说，你说终有很快就结生，可是一个母亲刚好一个在美国，一个是在台湾，你说他们连呢老死不相往来，根本碰到面，那你说你的父母在哪里啊？你现在就这几天，因为现在当然坐飞机可以到了哈，可是过去那个一走路走很远啊，等你走来49天也过了，甚至7天就两三天，姐姐你的父母碰不在一块啊，那就怎么办？他说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这个连这个都在问，哎，够厉害的。哎，这答因之有情作父母业，有定不定故啊。以父母有可转意，不可转意。若以父母既可转，则往其他地方去啊。有的人是注定这一生就是一定是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一定有因缘在一块的。那有时候就是说。重要他的结生的因缘啊，不再一定是这两个父母的时候，只要其他他生的父母跟他有缘，他就去那边。因为业力的关系，就是我这一辈的业力，有时候跟他已经产生，不光只是生的因缘，还有其他因缘都已经聚集在那里等了。所以也就这一辈子生的因缘，就是有这个父这个母，那个就不能转了，不能转的话，一定是这两个会生会在一块的，待后头会讲。那有的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父这个母的时候，他这个父这个母的主要因缘不合就转生其他地方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别家的孩子了，就这样。好，那有一种就是若一父可转，一母不可转，就是说跟这个母亲的缘已经定了，业力已经定了，可是母亲父亲不一定，父亲不一定，就只有母亲，那就不一定要这个父亲，那就一定要这个母亲咯。他就讲说若一父可转，一母不可转者，即彼女人性虽贞洁，受此五戒具足威仪，而必以余男子，不一定那个父亲那个男子，与其他的男子和合，令终有速往结生，业力会驱动他，哎，就变成说实际上本来应该这两个啊，你就是你的缘是你的定，主要定缘是这个母亲，那最适合的缘是这个父亲，可是这个父亲的缘不是很固定，那这个时候这个母亲不一定跟这个父亲在一起，他会跟其他的男子，也就是这个当然会牵扯这个女人她本身的其他的缘啊，她也不能无缘无故找一个，一定都是有缘的，所以他这个业力他自己在调整，一直调整，本来是这样是最恰当了，可是你缺这个他缺这个，结果缺来缺去，这个调来调去，就这个母亲就跟另外一个你就变成那个变成你的父亲这样，哎， 云南子和合令中有数往那数往结算，若姨母可转，姨父不可转啊，就说变成母亲不一定，可是男已经确定了。就以彼男子性虽贤良，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则必以与女人和合，令中有数往结生，姨父母既不可转者，哈，就是姨父母都不可以转者哈，即彼有情命未终未啊，由业力故，令其父母虽有助缘而不顾念，必起相去和合之心，彼相去时以所经处，毒不能害，刀不能啊，就毒不能害啊哈。刃不能伤，火不能烧，水不能溺，以种种妖痕因缘，皆不能爱必得和合，令彼有情即命中一啊，自受中有即结往，即往结生。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有的人一个父母都不能转的时候啊，有的人父母一定就我的下辈子就是这个父母，那我这辈子还没死的时候啊，其实我来世的父母的业力都已经，就是我现在业力还在动，对不对？我来辈子业力都一直牵绊着嘛，所以来辈子的父母啊，他们也即使好像各有安住的因缘，可是就会也一直牵动，彼此业力都一直策动，策动到两个，他说两个各有所缘，可是就会有那个业力会牵动两个一直靠近，不管什么障碍因缘都会配合到一起，那你死刚好他们在一起，那你就生在那里，你会觉得很神秘啊。其实我告诉你，这世间就是那么怪，真的是这样一股力量。你看哦，战争，像你看导师不是讲说啊，他每到一个地方一走，那个地方就战争，就算他碰不到，有福报的人走，觉得说嗯，好像应该移动了，哎，移动这个地方发生战争了，没移动就发生战争，并不是他感应战争来啊，而是战争本来要生，只是他自己事先就因为跟这个地方无缘，他离开了战争生了。所以有人就突然要坐这个飞机，肚子痛了。啊，本来是应该他去，结果另外一个人去，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缘就转化掉了。所以当他的业力啊，这个你就讲人就是不自在在这里。可是不自在不是像我们的宿命论，不是宿命论的，佛教不是宿命论的。佛教讲的是说，在你还在造业的时候，就是原来的业在驱动着你，你现在新造的业也在影响它。可是在你的新造的业没办法影响你过去的业的时候，你过去的业必然成熟。所以说我们说就是说，在业报未现前之时啊，我们应该多做善事，就会调整过来。可是一旦业报现前啊，像比如说你杀人杀很多，现在被抓到了，就在那个枪毙场里面，你说你还能救吗？没得救，必然死的啦，几乎百分之百的啦，那没救了啦。所以这个业力啊，在一般众生还顺着一切的欲望无明在动的时候啊，其实啊都是你在牵动的。我们刚才讲这个例子，并不是中永生中有去牵引那两者哦，是彼此相互牵引的哦，彼此相互牵引的。因为我们要讲说，一个业力是一个全体和合的，全体法界在动的。任何人一个人跟很多东西有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都是整体世间在动。那动的时候，一股力量就驱动整体在那里，所以也不是他三者。其实这三者还影响到其他者，都在这个因缘等待当中等他成熟的。为什么诸因缘聚合会逼着你？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说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不是的。有力量的人可以突破，可是一般软弱的人啊，没得选择，一定选择他。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算命会算准，就是这样。因为你是一个随着业力走的人，你平常没有在修持，没有在修行，你必然会依这个业力在转动的，他可以算出来的。好，这是一个哈。那这个倒是比较后头，这个就是有论证到这个马啊牛啊这个 哎，如果这个地方不生，他会生一个相似的啊。比如说他讲说，有时候马在某时候交配期是哪时候，可是这时候你要瘦身，他没这个欲望啊。他说没有欲望，有时候会有，再不然就是说他的生缘不足的时候，他会相似的因缘生，好像会找一个相似的。他说其实这样不恰当了，应该来讲说这个因缘不具足，他还会找一个能相应的，不是说找一个相似，不是相似的道理，而是每一个组合都是刚好的。因为这个业力是在不断调整的，比如说有些人跟这个人可以在一起，你有跟他的在一起的缘，他也有跟你在一起的缘，没错，可是你跟其他人也有缘哦，他也跟其他人有缘哦，那这一个又跟其他有缘哦，每个人跟很多人都有缘哦，是这个缘分不清楚太多了。你我们乍看之下两个人在一起好像是只有两个人的缘，每个人又跟很多人有缘，每个人又跟很多人有缘，那这些人的缘一动就会牵动到你，这个缘一牵动到你，那你又跟很多人缘，所以这个有时候一牵动，你本来跟他的缘就变化掉了。所以我们不叫宿命，有的人注定说这个应该跟他在一起，可是他的缘被其他东西牵动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缘就你会马上调整成跟另外一个次一等的缘。可是这次一等缘并不是说相似的，而是说刚好这个缘灭这个缘生合就是你应该在这里。所以任何缘都是刚刚好的，都是业力牵动的，都是一个宿世里面因缘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不断调整出一个因缘合这个相的。所以你说往生哪一道，其实都是啊，以过去的业力现前的念头周边的因素合起来就是你的下辈子。所以你说决定度不度亡，其实我们现在从这里有没有知道怎么度亡，这样要度亡的应该先度生，先让他知道怎么样生怎么死的道理。那这个观念有了要度就容易了，是不是？那再过来我们在下一步要度的时候，你看哦，我们姑且就认为说他的重因生还在，那重因生容易起什么执着？我们现在从这里论里面没有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只有简单的说明重因生会起哪些贪执，也告诉我们的一个度亡的原则，就是说第一个告诉他如何提起正念意念，他过去所修善念乃是佛法。所以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们在为度亡诵经的时候，绝对不能光只是口念，应该以我们的意念去感应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说就如我们面对生者一样的讲法，把所说的佛法能跟他讲清楚，跟他来谈。所以啊，我们现在度亡了，有时候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有些在自己家人的人度亡有时候很好用，因为他跟你相应，你就很诚恳的跟他提，把你认识他的好好的讲出来，让他起欢喜，让他意念，然后再进一步先让安定这种身心，然后再跟他为他说法。我们现在度亡很少说法，就诵经。过去了，有时候调还唱不出来，你听的国语还听不懂，是不是？其实我现在当然现在人比较多，我以前我出去，我人家死的找我去，一般找我去都是跟我很熟的啦，不熟的他们不会找我啦，我也不会去啊。我去哦，都一个人，我都没有带法器的，我不锵锵的，我也蛮麻烦的。我去啊，就跟他讲话，然后为他解释经典，我为他讲他，我也会事先了解这个亡者的生平，然后鼓励他，赞叹他，然后再来就进一步让他了解死的理原因，死的现象是怎么样，不要畏惧死。没有真实的死，死还要生，让他不畏惧生，不畏惧死，然后告诉你如何生，生的决定在哪里，就是你现在如何提起正念的问题，也就是告诉你他应该舍的要舍，应该追求的要追求， 那关键在哪里？我就是这样很诚恳的跟他谈，然后我就自己就打坐，以我自己意念佛法，也随他愿他一同意念佛法，以真实的意念来带引他的念力的，我就这样而已，简简单单的。那时间虽然也不是说很短，不过就是我仪轨很简单，也不会吵到人，不会吵死人的。对对对，跟他谈。那他们家人，我又不要他们家人，我说你们都静下来，心里默念佛法，提起正念就好，你们不要想东想西的哦，免得干扰他。那他跟你比较熟，跟我不熟，他听你的不听我的，那麻烦了。那渡来渡去你渡走了，我渡输你功夫不到家，哎，那不行。那我就说你们都意念佛号，那起的交给我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都没有声音，所以我的渡网是最宁静的。为什么想到这个原则？所以有的话，我就要是我讲，就是针对王者讲，所以我偏说比较很自然的，我不会文绉绉的，除非说大场合，有时候大家都是那种习惯，我就啊把水顺了。要是我很熟的人，我大概就是跟他就跟他活的那时候讲话一样，好像在跟他聊天一样。我渡网都用这种方式，直接，而且我不会，我比较不习惯，就是顺着过去那个刻板的那个词句念，我一定会先了解这个人。那因为都是熟的人啊，所以我就会依我所了解他现在容易起的执着在哪里，破他的执着，然后再跟他讲应该起什么念头。所以就像那个渡网，就是跟渡生的人一样，这种心情来。所以我要助念啊，不是光声音助念，助他的意念。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助念不是助声音的念啊，这样助他的意念。我们刚才讲了嘛，一个善的人到最后就心然现出第一种有相，第一相是吧？那他自己意念自己所修善业，他自己度呢？那如果他这样问，我们帮他度啊。所以你知道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度他们。所以从这个立场的话，我们要知道了，现在很多讲的度王法，他有时候太着这个相，其实这有些东西不能动的。那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啊，我们化解市面上所卖的这些东西，和我们现在所引的这些经论这些啊，好像有点距离啊、哦。你们注意看，距离蛮大的。那这个是大毗婆沙论，是我们部派佛教里面重要的一个论，很大的一篇，它很丰富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接触佛法里面四出世间法谈的很多的。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如果好好规划，像这个东西都可以有根有据的，然后为我们现在的在家人、出家人的规划生活规划，在家人从他的生到死、婚丧喜庆，所有都可以做适当的规划，是生应该如何生？你就找出一个方法，说母亲为人母亲者，一怀胎时应该如何洁净自身，怎么讲？这就是过方法，或者他还不知道怎么生呢？这还要我们出家人教呢？是不是经典告诉我的？那如何死？死者一死者应该如何准备自己身心？家属应该怎么准备？都是依经教来的。这时候大家就死得很干净了，很的清净吉祥，是不是？那以朋友之意都有了，经典了。当丈夫的应该如何对待太太，当太太的一个对付先生，那当老板的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都有讲了。老师如何对待学生，学生如何对待老师，经典都有。其实佛陀蛮亲切的，讲了很多。那后头这些很多都是那些解脱圣者依他所观察记录下来的，蛮有意思的。简单讲这些啦。那有没有其他问题？有人问的也可以。因为一下子要面面俱到，也不大容易。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对这个灵魂啊、渡网啊，还有没有什么那个超度法，有什么问题没有？看可以来提出来。我想这个大家有机会回去再细看哈。因为大体的意思我都提过了，那细看的话，以后未来在这一方面呢、你们可以跟人家讲一般人不容易懂的，大概外面书也没有的啦。 哎，所以你们这样一讲，人家会很惊讶了啊。嗯，那个变成博士了，哎，这个有些东西可以参考看看，哎，哎，你们看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这个哈，其实这个里面根本让我们来讲，就是说，光你这个从应该从几个面来看，一个人光修世间善，无法断除业力的，所以无法超脱生死嘛。从这里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光你持世间善啊，你可以有升天的果报啊。你一直在怎么？可是你不能以世那个以佛法出世间的知见来修解脱法的话，你必随业力所动。出修行人都还为业力所动哦。你看佛陀有没有？有啊。吃到马麦就吃到马麦，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头痛就头痛，该哪里痛就哪里痛，该拉肚子佛陀也拉肚子，有没有逃开？没有。可是他有没有瘦？他没有瘦。因为他已经断人我执发我执了，可是我们呢，在还没解脱的时候，人是不自在的，人是被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力驱动着走的。那你要想一下，他为什么一个十五界很庄严的人，那为什么还会动？因为这是他过去的业力因缘成熟，这个业力还牵扯到什么？现在有一个即将要生的因缘成熟了，自己的业力走到这里，外面的业力也吃到这里，其他因缘都驱动到这里，这个时候几乎他也没什么选择性的。那你说能不能转？可以转。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能不能转不能转，这是就大数多数来说的，一般还是可以转的、啊、就是你不一般来是不能转，可是我们说真的能不能转？可以啊。因为以一个正念的，我们现在要跟一个男子合，并不是表示说一定不好的事哦。就像一个十五戒身相庄严的人，还是结婚呢、啊？除非他出家，他没讲他出家，他还是结婚呢、啊。只是说本来他有很多选择结婚的对象，他选择了这一个了，业力的关系，因为另外一个因缘不具足。他就像我们，你看说。假设说，如果我不出家的话，我结婚的因缘有多少个？我不知道啊，太多了。因为过去的因缘太多了，包括你们呐、啊，其实都有好多因缘在等的，眼近因缘有缘的啊，近的啊，哪说因缘啊？那有的是说，看起来有些人比较近，可是他缺什么缘，所以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比如你这一辈子，你是某个身份的人。在情感上你是愿意跟他，可是在周边的身份条件来讲你又不属于他。比如说我们假设你过去有跟很多人，你现在等于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说啊，不要重视学历，可是如果当一个人博士的话，他过去是也有很多伴侣啊，刚好他现在是小学生，他欣赏他做人不错，可是因为周边的环境因缘，他觉得说啊，我们的思想差很远，不能在一起，就分开了嘛，是不是？也就有缘，缘不具足。那这样他找那一个调来调去的时候，在很多因缘当中就选一个适合的。所以适合并不表示他不好啊，只是说我们现在就这一个中游即将要投胎之前，他在选一个母不能转而父可转的时候，因为本来应该有缘，可是缘不具足，所以他选择一个跟他更有可能成型的因缘，就是这个成熟。就是这样，所以在业力当中他会选择这个，在这个业力当中他会顺着这个因缘那继续修行啊。像比如说我是出家，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出家？ 就算我这一辈子注定这不是过去我发愿要出家，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多的道场我变成选择这个地方，选择了以后没几年我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像比如说以我的出家因缘，因为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道场，因为我不知道道场，我的道场从哪里选的，是我哥哥来的，我哥哥学佛是在这个道场，那我们家人学佛在这个道场，所以我皈依在这个道场，那你会其他地场，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所以我出家。那我为什么出家？因为我自己本身出家心很强，所以我任何地方只要有出家因缘我就出家，那出家以后我就依我的愿，哪个地方好坏我自己挑再走，就这样。所以那个变成是我的过渡因缘，并不是我决定因缘。那因为我既然出家愿有了，可是总是要有个地方成熟啊，是那我哪个地方成熟，那你说你怎么会选择这样的道场，或是那个好道场那个坏道场，对一个他术士也还有其他因缘来讲，这个是过渡道场，并不是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要成就道业，他跟这些结婚不结婚，反正结婚到最后他还是出家，哎，那个这结不结婚就不是重要的事情了，是所以这只是有时候是在他一生的业力当中有一种被牵绊着的东西而已，并不是一定说就代表什么意义的，哎，不代表什么意义。可以啊，看人看人啊，看着。你，哎，100万，那我去抓100万、200万的蚂蚁。哦，他是100万台币啊，哎，你问他，你价格如何定？不是、啊、我问他，你那个价格是用什么原则定出100万？100万零一块可不可以？或者100万少一块可不可以？为什么？你凭什么说我累世累劫这样的？你有看到？好，可以100万，我就讲了，要是我就说好100万，我放生200万，病好。再添100，并不好，你赔我2倍，我们定契约。要是我就这样，可不可以？当然了，不然钱拿去你就说我业障太重，那我就没辙，我这100万一直添也没添不完啊。你既然跟我那么明确讲，我就给你200万，真的治好再添100，就等于是3倍给你。可是要是不好，我现在100万你要赔我哦，2倍哦，这做生意就是这样啊。佛法既然拿到生意，我们就讲实话实说。你凭什么跟我讲我的业报刚好到100万？你用什么标准跟我看？为什么我敢这样就马上讲说那样不对？佛法不从不这么谈的。放生难道就能这样解决啊？我告诉你，你我曾经杀这个人，你现在叫我放这个生，难道你就不找我麻烦吗？有这种事情吗？忏悔要看，对呀、啊，这个都是笼笼通的答案呐、啊。忏到哪里？诸我要忏悔，我告诉你，光忏悔就可以了。假如你忏悔做得到，啊，是吗？你都用假设的嘛？你凭什么知道我欠谁？那要是还错了呢？钱还是小事啊。我光做这个事情，要我早知道我去那个看医生还看好，结果100万贴了，那延误了我的话一治疗因缘，那找谁啊？那误人了、啊，不但让佛法产生迷信啊，到底放什么生？放你的贪心的生啊？那100万，什么叫100万？怎么去量？100万，真的100万，那你就做给他看，100万拿给别人，他一定就赢了、哦、你我跟没猜坑你说花心100万，结果你不拿给我拿给别人，你就赢了，我没猜我坑他说钱都一百两靠底下， 我告诉你，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这样谈的。哦，即使这样，为什么叫一百万？有病治病，没病准备接受。人跟每个人都要死，不要去逃避这个，这才叫放生。慈悲自己，不再轮回于这个六道，这才叫放生。或者你能逃得过这一个，能逃得过哪时候？好，这个绝对没问题，许愿可以啊，许愿没问题，许愿要啊，许愿要啊，修行就是有愿驱动着你修行啊。可是我很不喜欢把佛法量化，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啊，世间的东西是因缘和合，你没办法去刻度化的。我怎样讲啊，尽行受花心，尽你的可能放生，我就这样说就好了，是不是？而且要讲放生要合法，不要乱放，放又搞得生态不平衡，放了这个都死，结果你是放死不是放生，是不是？别的不放，放到那个地方全都死了，因为放到一个已经有污染的水，一放去每个都死，不放人家还活，我买来的都死，那你看罪过更大。我不喜欢谈的就是说你可以讲放生，我告诉你，真正的业报现前啊，不一定是放生能解决的。因果很多种，我以前自己的亲人一个人是怎么样死，他是脑瘤死，他那时候他们因为还没学佛，他们就问很多的鬼神，他说答案都一样，你就是过去啊从背后拿棍子把人家打死的，结果像长脑瘤没得救。那你放生，你放谁？你放了很多人，就放不了那一个冤亲债主啊。你欠的是他一个而已啊，你放其他生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不可以的，那你就这样，你不要，因为说实在，我很不喜欢带起这种迷信的行为了。放生，我告诉你，不要讲放生了，以你尽你所有能力慈悲一切众生，因为没错，短命报是来自于伤害众生。那你现在该还的你就要还，那你现在就说一切众生不是光放生了，第一个不杀生也是放生，还有就尽一切老弱妇孺照顾他们，这就是放生，这就是慈悲心。以内心生慈悲心就能转化内心了、啊、可是如果业报现前的，我告诉你，因为我为什么很讨厌人家讲这种话，比如说你们现在有四个人去，我也尽心放心生了一百万两百万的放，结果还是死的时候，你们的信心怎么办？好了当然有信心哦，那如果没好了，我告诉你多数没好，因为面对癌症这种东西啊，有的来得及治，有的来不及治，那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接受这个死亡，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建立在这种那种很奇异的感应上，感应也就罢，不感应的时候，那是四个人的慧命就要受，对三宝就起疑心。不是三宝，三宝没有跟你讲这种保证的，是他给你这样保证，他这样他要负责的。所以我向来不给人家打这种包票，因为我从来没把握过，我怎么敢说这种话，是不是？除非你有相当的决定。那我要是我讲说，像这今年我听到有一个人就在做法会，一做一场法会八十几万，我说哇，这样嘛，但是假币唔知咪给，用青菜软花，加上做行李也在探家，然后他刚好在急，八十几万，我就跟他讲八十几万，我这八百万都给你，不过一定要好，不好的话你还我一千六百万。那我们看你有没有来赌，可以啊。我一个绝对不中，钱就给你，那你就要还我。这样因为比投保还好，赚得更快。因为我们大概铁定，大概一般因缘来讲，大概不会逃过。我那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根本不是什么 因为他很喜欢吃东西，他们就说有鬼附在你身上吃东西。我问一问，其实不是，他就是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动不动假扮阴阳的你假物件呢？哪有什么鬼？我说你就是鬼的，还有谁？你那么爱吃，鬼也受不了啊。所以他就是认为有鬼。我说你这样明显，我说只要你这个意念改变好，我说现在把你丢到伊索比亚，马上这个病就好了，没得吃。那就讲这些迷信的东西，那弄得大家就也光着这样跑，耗费钱，到最后对三宝就是讲他朱家人只爱钱，没有啦，不是每个人爱钱的嘞，我们这些都被恩枉的嘞，很无辜的啊。这样弄下去，整个社会都认为出家人家动不动那样弄钱，我不喜欢人家动不动谈这些，好用心的放钱，不要谈到钱量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候不好说啊，说了以后让他众生，所以旁边要是我就往往忌讳谈这些，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心。其实有些需要钱，需要钱，因为是要办其他周边的事情啊，我都尽量不谈。我说事情该这么做，你们自己做，跟我无关。不摸钱，包括我现在学院的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买那个，钱都不我出手的，我不动，我连去摸都不摸。所以这个大团体的钱我只负责要不要买，买这个不要买，点来点去，可是钱都不从我口袋出去，也不从我的，就不跟我无关，团体的钱跟我无关，我们不动这些。所以为什么这个放生不是这个癌症的东西，照对医生有时候都还可以的，你要看那个癌症是第几期的，那是第几期的，有没有给医生看，有没有很严重，好了，哎，有没有？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癌？哼，这个宋七力就是这样来的，妙天也是这样来的。有时候不要这样弄，当然你们自己亲人比较不会这样作弊了。可是如果大家只是看这个表象，很容易被作弊骗了，真的。就要稍微假装一下给医生看，你不要一下好了，心理的治疗可以医治，有时候业力现前照样，你会让你觉得整个信心会崩溃掉。没重视，绝对没重视，这样做很看起来是例子很好听，可是到时候因为我看到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在拜忏啊，那个我说有机会你做一个田野调查，感应的和不感应的，感应的当然他会说，不感应的他在里面的骂得要死，那我们要看有没有感应的，有机会你去做调查，所有在这个试验所做的忏法这些东西啊，一一调查，你有没有感应，有没有感应，你做问卷调查你就知道，不感应的比感应的多。为什么？不是我对佛法没信心啊，是我知道做的人和受的人都不是很正知正见的，只想说以前就把事情模糊过去了，这样会感应的啊，无有是处。那干脆我们就那王永庆就可以解脱登九品莲哦。为什么？他要找10000个出家人帮他诵经，总有办法吧？每个人给10000，最多也不过1亿，是不是？49天，我看我要请多少人帮我念多少佛。如果照量化的话，那王永庆要做，要等着就等着往生，有这种事吗？那业障的话，你100万，他拿1亿之外放生都可以啊，他盖了一个放生园，一个又动物园都可以啊。 难道这样以有为法来取代无为的解脱，有没有道理？绝对无有是处的。这个几乎你即使跟我讲多感应，我不动就不动，绝对不会动摇的。所以我要讲说放生有没有注意？有。可是我刚才一定要掌握一下，千万要放掉的是那一个内在的执着，真实的慈悲心才能感应的，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要那个计较，因为我知道很多放生并没有好的，很多放生没好的。那如果以例子来比的话，比不过去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务必要学会，一定要掌握这一点。所以如果当他好，当然我们为他庆幸啊。可是有病还是看医生，我的习惯。所以像比如说我们讲放生，我们新冠长老他年轻还没出家就放生了啦，不但著作这些，可是癌症呢，该死就死。而且你看啊，一生功德得五个癌症，嘿，该有的都有，还没有一个跑掉的呢，就脚稳的了，对吧？该了业就要了啊，该了就了啊，所以他该走就走了，反正不是这时候走，就是那个时候走啊，都要走啊，我走得干净一点啊，走了。他没有讲说他还没得，自己还不知道癌症的，就是觉得我今年可能会死，他也不知道他是死在癌症，他只知道今年会死，嘿嘿，就这样死在癌症五个，一起来，免得明年下辈子还要一个来。那我五辈子的事情干脆一次来，五个癌症一起得，他比还麻烦，努力的时候